读的经文记载新约马可福音7:24-3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雅各书1:25，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 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低头先做个祷告。
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求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到敬拜你。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天父，求你先安静我们的心。
天父，求你先安静我们的心。
求圣灵在当中带领引导。
求圣灵在当中带领引导。
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帮助。
让讲的听的都能得到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
四卷福音书都分别有记载在度。
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分别有记载。
马可福音记载了其中的17。
马可福音其中记载了17。
我上次和大家分享了记载在第5的两个神迹。
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记载在第5的两个神迹，
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患了12血漏症的女人，
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位患了12血漏症的女人，
还有叫雅鲁12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也和叫雅鲁12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耶稣行的另外一件神迹。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主耶稣行的另外一个神迹，
就是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
也就是刚才所读到的经文。
今天经文开始说耶稣从哪里起身。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耶稣从哪里起身。
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可能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2后期，或者是第3的初期。
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也许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2的后期，或者是第3的初期。
当时主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传道。
当时主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传道。
以加百农做他的基地。
以加百农为他的基地。
大家看见这个地图，那个加利利湖，我有一个红色的圈，那里就是加百农和加利撒勒。
大家所看到的地图有一个红色的圈圈，那里就是加百农和附近的格尼撒勒。
系啦，喺按照马可福音第6嘅记载，
按照马可福音第6的记载，
耶稣同门徒去到加百农附近呢个格尼撒勒呢个地方。
耶稣和门徒去到加百农和格尼撒勒的地方。
所以第24讲到从哪里起身。应该就是从加百农或者是加利撒勒起行。
所以二十四节说到从那里起身，说的就是从加百农或者格利撒勒那里起身，
向住推罗出发。
向着推罗出发。
推罗是位于加百农的西北。
推罗位于加百农的西北。
离开加百农大概是35英里。
距离加百农大约35英里。
大家看到个绿色的箭嘴去到指向那个地方，就是去到推罗。
大家看到一个绿色的箭头指向的地方就是推罗。
今天经文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带着门徒向北隐退。
今天的经文没有明确地说明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向推罗隐退，向北隐退。
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但是在第六章那里。
但是在第六章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差遣了他的门徒出去传道。
我们知道主耶稣差遣了门徒出去传道。
当门徒回来之后。
当门徒回来以后。
向主报告他们所做的事。
向主报告他们所做的事。
跟住主就对佢哋讲，
然后主对他们说：
你哋嚟同我暗暗地去到旷野地方歇一歇。
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主耶稣知道佢嘅门徒喺出边传道之后，
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在外传道以后，
佢哋嘅身体同埋心灵都需要得到休息，
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需要休息，
先至可能够更好嘅继续工作，
才能够更好的继续工作。
所以他要带着他们去旷野里唞一唞。
所以他要带他们去旷野里面歇一歇。
但是当众人看到他们上了船之后，
当众人看到他们上船以后，
就沿着湖边来跟着他们。
就沿着湖边跟着他们。
在他们落船的时候，
在他们下船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他们。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耶稣看见众人，
主耶稣看见众人，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好像羊没牧人一样，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很多道理，
于是开口教训了他们很多道理。
接着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
接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
在他们回程的时候，
在他们回程的时候，
加利利湖的风浪就令到门徒摇船摇得很辛苦，
加利利湖上的风浪让门徒摇船摇得很辛苦，
再加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再加上看见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引起了惊吓，
引起了惊吓。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门徒的身心都很疲累，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门徒的身心都已经很疲累。
可能主耶稣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利利境内的话，
可能主耶稣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利利境内的话，
就很难会有休息的时间，
就很难会有休息的时间。
于是他就带着门徒向北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于是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向北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既然主耶稣要带他的门徒去休息，
主耶稣要带着他的门徒去休息。
去到推罗之后，当然他们不会张扬。
到了推罗之后，他们当然不会张扬，
所以只是静静鸡去到一家人的屋企就住咗落嚟。
所以只是悄悄地到一家人里面住了下来。
但系圣经话俾我听，佢哋隐藏不住。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隐藏不住，
好快就俾人知道咗佢哋喺嗰度。
很快就被人知道他们在那里。
点解远在推罗嘅人都已经知道主耶稣嘅名咧？
为什么远在推罗的人都已经知道主耶稣的名字呢？
马可福音第三章八至十一节话俾我哋听。
马可福音三章八到十一节告诉我们。
好，我哋可以一齐读。
我们一起读。
还有许多人
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五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可能有些从推罗西顿去的人在主那里得到了医治，
可能有些从西顿推罗去的人 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
并且将他的事迹，将他能够医病赶鬼的事传到去推罗这个地方，
并且把他能够治病赶鬼的事传到推罗境内。
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属于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
那个时候有一位属于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
因为他的小女被巫鬼附着，
因为他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
就来找耶稣，
就来找耶稣，
去俯伏在主的脚前，
他俯伏在主脚前，
求主赶出那只鬼离开他的女，
求主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
按照马太福音所描述的同一件事，
按照马太福音所描述的同一件事，
这位妇人来求主可怜他，
这位妇人来求主可怜他，
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我想在座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都一定明白这位妇人的心情，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明白这位妇人的心情。
从圣经到记载被鬼附的人，
从圣经中记载被鬼附着的人，
他们一般都不单止身体受到种种的伤害，
他们一般不单只是身体受到种种的伤害，
而且往往是神志不清，
而且往往是神志不清。
我不知道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感觉，
但是我相信和这个人住在一起的家人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难受，
但我相信和这个人一起住的家人他们一定会很难受。
所以尽管这个外邦的妇人知道犹太人不同外邦人来往，
所以尽管这位妇人知道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
他依然是鼓起勇气来到主耶稣那里求他救他的女儿，
他依然鼓起勇气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救他的小女儿。
但是主对他说，
但是主对他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
我们知道当这位妇人 在求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位妇人在求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是一直都没有反应，
主耶稣一直没有反应，
反而是他的门徒觉得这个妇人很烦，
反而是他的门徒觉得这位妇人很烦，
就求主打发他离开，
就求主打发他离开。
我是下去下一张 slide、于是主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于是主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然后当个妇人来到拜他和求他的时候，
然后当那位妇人来拜他求他的时候，
他才说让儿女们先吃饱，
他才说了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一句话。
关于主耶稣用的狗这个字，
关于主耶稣用狗这个字，
有些解释说是野狗或者流浪狗，
有一些的解释说这是野狗或者是流浪狗，
也都有些解释说是家里所养的小狗，
也有些说是家里所养的小狗。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犹太人看外邦人为狗的这个观念是当时应该被普遍认知的，
犹太人把外邦人看作狗这个观念是被当地的人所认知的，
并不是一个奇特的说法，
并不是一个奇特的说法。
关于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关于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不同的释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解经家会有不同的解释。
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解释就是，
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解释是，
主是用儿女们来形容他的门徒，
主用儿女们来形容他的门徒，
而饼呢是主的时间，
而饼就是主的时间。
我刚才讲过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
我刚才说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
是要他们有休息的时间，
是要让他们有休息的时间。
如果他们一去到推罗又去医病赶鬼的话，
如果他们到了推罗又去治病赶鬼的话，
那肯定就会引起了更多人来有需要的人来到要求医治，
他们肯定会引来更多有需要的人要求医治，
这样他的门徒又会失去了休息的时间，
这样他的门徒又会失去休息的时间。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他不会为了这个妇人而劳师动众地去到他的家，
他并不会为了这个妇人劳师动众地又去到他的家里，
以致忽略了他的门徒的需要，
以致他忽略了门徒的需要。
我在六月底的时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记载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两个神迹。
六月底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主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
在那天的崇拜之后，
当天的崇拜以后，
师徒姊妹就告诉我，
师徒姐妹来告诉我，
他的先生李斌弟兄特别注意到主耶稣称呼那个患血流病的女人为女儿这个称呼。
他的先生李斌弟兄非常留意主耶稣称那位患血漏病的女人叫做女儿。
他觉得这个称呼确认了这个女人是上帝家的人。
他觉得这个称呼确认了这位女人是上帝家里的人。
也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女人敢去摸主耶稣的衫而得到医治。
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女人敢去摸耶稣的衣裳而得到医治。
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里面，
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里面，
我们长大了的孩子他们所需要用的东西，
长大的孩子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会不会很自然 去拿去用，
他们很自然的会去拿会去用，
他们不需要样样东西都去问父母说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不可以用这个，
他们不需要每一样事情都去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以吃这个或者可以用这个吗。
这个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父母爱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父母爱他们，
不会限制他们每日所需要的用，
并不会限制他们每天所需要的东西。
当我在 准备这段分享的时候，
当我在准备今天分享的时候，
我想到了这点，
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觉得很有意思。
在第五章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
在第五章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
她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她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上帝家的人，
是上帝家里的人，
所以她敢去摸主耶稣的衫得到医治，
所以她敢摸耶稣的衣裳得到医治。
反观这位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
反观这一位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
她明白自己不是犹太人，
她明白她自己不是犹太人，
所以她只敢俯伏在主的面前去求他，
所以她只敢俯伏在主的面前求他。
但是尽管这两个女人在种族上面有不同，
但是尽管这个两个女人在种族上有不同，
她们对 上帝的信心是一样的，
她们对上帝的信心却是一样的。
主耶稣在世界上，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他虽然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
他虽然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
但是他在升天之前，
但是他在升天以前，
他给他的门徒的使命，
他给门徒的使命，
却是要他们将福音传遍天下，
却是要让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没有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
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
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所说的，
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说到，
我们可以一起读，
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今日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女儿，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这个妇人本来可能是因为听过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挨老家医治去十二岁的女的故事，
那个妇人本来有可能是听说主耶稣带着门徒去雅鲁家医治他十二岁女儿的故事，
而希望主亦都会好像上次一样即刻带着门徒去他家赶走他的女身上的鬼，
所以他同样希望主耶稣会带着门徒去他的家里赶走 他女儿身上的鬼。
但是当他听见主耶稣对他讲的说话之后，
但是他听到主耶稣跟他所说的话以后，
他知道他的希望落空，
他知道他的希望落空了。
但是主所讲的让儿女们先吃饱这句说话，
但主所说的让儿女们先吃饱这一句话，
他也都为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也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主耶稣提醒了他，
主耶稣提醒了他，
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或者不可以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或是不可以的问题，
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当仔女吃饱了之后，
当儿女们吃饱了以后，
家里的狗仔就可以得到食物了，
家里的小狗就可以得到食物了。
当得到主的提醒之后，
得到主的提醒以后，
他就在想，没错，
就在想，不错，
家里面的小孩当然是要优先得到父母的喂养，
家里的孩子当然是优先得到父母的喂养。
但很多时候小孩都会有意无意之间跌一些食物给他们家里的狗吃，
但有些时候小孩子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一些食物丢到狗小狗吃，
因此他就很自然地说出来，
然后他也就会很自然地说，
主啊不错，
主啊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下底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而这句说话，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这句话
可能他当时的希望是在主的门徒得到休息之后，
可能他当时所期望的是在主的门徒得到了休息以后，
在他们离开推罗之前可以去他家里救他的女儿，
在他离开推罗以前可以到他的家里去救他的女儿。
所以这个妇人讲完之后，可能就会以为主耶稣会叫他回家等消息，
这位妇人说完以后就会以为主耶稣会叫他让他回家去等候消息，
但是主的恩典却出乎他的想象，
但主的恩典出乎他的想象。
主告诉他，因为他所讲的那句话主已经应允了他所祈求的，
主告诉他，因为他所说的这句话主已经应允了他的所求，
叫乌鬼离开了他的女儿，
让乌鬼离开了他的女儿。
所以当他离开回到家之后，果然见到主所讲的成就了，
所以当他回家以后果然看到主所说的已经成就。
从这个妇人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在这位通过这位妇人的故事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可能我们会想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主耶稣讲过半夜去求饼的那个故事，
可能我们会想到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位半夜去借饼的人的故事，
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个乞求的寡妇的故事，
或者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谈到那位乞求的寡妇的故事。
这两个都是主教导主耶稣的教导，
这两个都是主耶稣的教导，
要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让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没错，我们需要常常祷告，
不错，我们确实是需要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但是是不是常常祷告不灰心就一定能够令到你所祈求的得到应允呢？
但是不是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就让你所求的得到应允呢？
我相信从大家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不一定的，
我相信从大家的经验里面就可以知道这并不一定的。
圣经也都有讲了很多祷告没有被应允的例子，
圣经中也有很多祷告没有被应允的例子，
好像大卫王为他和拔示巴所生的仔禁食恳切祈祷，
就好像大卫王为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禁食恳切祈求，
但他的仔都是死了，
但他的儿子依然是死了。
使徒保罗为他身上一根刺求主除去，
使徒保罗为他身上的一根刺去求主除去，
但是主并没有照他要求所做，
但主并没有按他所求的去做。
所以当我们有时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们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好像这位叙利非尼基族的妇人一样，
就像这位叙利非尼基族的妇人一样，
我们要留意主的回答，
我们要留意主的回答。
当主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时候，
当主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时候，
他就明白主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他就明白主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好像说一个小孩去问他妈妈可不可以吃雪糕，
就好像一个小孩去问他的妈妈，他能不能吃冰淇淋？
妈妈话要食完晚饭先可以食。
他妈妈说要先吃完晚饭才可以吃。
聪明的小朋友咧就会知道妈妈冇拒绝到佢嘅要求。
聪明的小孩，他一定会知道他的妈妈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所以佢只需要等待妈妈所决定嘅时间。
所以他只需要等待妈妈所决定的时间，
而唔会一直咁嘈住话要食雪糕，
而不会一直的吵着说他要吃冰淇淋。
我喺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得到嘅提醒就系、是、
得到的提醒是，
我哋向上帝祈求帮助嘅时候，
我们在向上帝祈求帮助的时候，
我要特别留意去聆听上帝对我哋所讲嘅说话。
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去聆听上帝跟我们所说的话。
今日我哋当然唔可以好似呢个妇人一样面对面咁听见主耶稣对佢讲说话。
今天我们当然是不可以像这位妇人一样面对面的听见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但系我哋有上帝嘅说话喺圣经里边。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在圣经里面。
我哋可以藉着读圣经嚟听见上帝对我哋讲说话。
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来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知道我哋教会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都好注重透过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很注重读圣经来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除了我们每日的个人灵修之外，
除了我们每天的个人灵修以外，
参加主日学或者全年读经小组都是很好的途径。
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全年读经小组都是很好的途径，
来帮助我们更加好的明白上帝的说话，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上帝的话。
如果你还没参加主日学或者全年读经小组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或是全年读经小组的话，
我很鼓励你是尽快去参加。
我鼓励大家能够尽快参加，
特别是粤语部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粤语部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没有粤语的主日学，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粤语的主日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所以希望大家能尽量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我们这两个礼拜正在重新开始读新约圣经。
我们这两个星期正在开始重新读新约圣经。
在面前的星期四会一起分享马太马可福音。
在面前的星期四会一起分享马太马可福音。
如果你可以参加的话，请联络你的团契同工。
如果你可以参加的话，请联络你的团契的同工，
或者是教会的办公室，
或者是教会办公室。
我小个的时候身体很弱，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长大了之后就比较好一点，
长大以后 好了很多，
特别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我其实很少病，
我其实已经很少生病，
其中当然是上帝的恩典，
当中当然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有两件小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有两件小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十几年前，
在十多年前，
我太太留意到我平时很少喝水。
我太太留意我平常很少喝水。
于是就叫我多点喝水。
于是就提醒我要多喝水。
我印象中记得大概都是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记得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
李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都讲到要多喝水来保持身体健康。
李牧师有一次讲到有提到我们要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
于是我就开始注意每日多点喝水。
于是我就开始要注意每天要多喝水。
另外一件事发生都是在十几年前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也是发生在十多年前。
有一次我去唐人街买东西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到中国城买东西的时候，
去到一个弟兄的铺头，
去到一个弟兄的店铺，
他当时在那里看八段锦的练习影片，
他当时正在看一段八段锦的影片，
就介绍给我，
就介绍给我。
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
然后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视频，
就开始每天早上来练习，
就开始了每天早上练习。
我觉得这两件事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我相信是上帝透过弟兄姐妹对我的提醒。
我相信是上帝透过弟兄姐妹而对我有了提醒。
听到提醒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
听到了提醒以后，我有两个选择。
去做或者不去做。
去做或者是不去做。
在这两件事上面，我选择了去做。
在这两件事当中之中，我选择了去做。
于是就对我身体健康有了帮助。
于是对我身体健康有了帮助。
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
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
是听讲道。
我们听讲道。
亦都是提醒我们。
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敬畏上帝。
我们要敬畏上帝。
要心存感恩。
要心存感恩。
要同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
要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
听到提醒之后，我们都有两个选择。
听了提醒以后，我们也有两个选择，
就是去做或者不去做，
就是去做或不去做。
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两个决定，
两个决定，
两个行动，
两个行动，
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
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每个月固定的灵修时间，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每天一个固定的灵修时间，
如果你还没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还在犹豫参不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我鼓励你今天就去开始。
我鼓励你今天就去开始。
先来到上帝面前。
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他带领你做一个合乎心意的决定。
求他带领你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决定。
再求他帮助你去开始行动。
再求他帮助你开始行动。
东京奥运会已经在上个月结束了。
东京奥运会在上个月已经结束了。
在奥运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在奥运会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在广告结束之前，
在广告结束以前，
有个女仔讲了一句话。
有一个女孩说了一句话。
You don't need to be amazing to start, but you need to start to be amazing.
You don't need to be amazing to start, but you need to start to be amazing.
就话你唔需要好叻先至开始。
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但系需要开始先至可以能够了不起。
但是你需要先开始才能够了不起。
我觉得运动系咁样。
我觉得运动是这样。
读圣经都系一样。
读圣经也是这样。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希望有个美好嘅属灵生命。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
希望可以明白圣经的教导，
希望可以明白圣经的教导，
同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但有时候我们不敢作出承诺，
但有时候我们不敢做出承诺。
譬如说要一年将整本圣经由头到尾读一次，
比如说一年要把整本圣经读一次。
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可能我们犹豫，
可能我们会犹豫，
因为我们怕开始了但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害怕开始了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确定做到才开始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确定能做到才开始的话，
可能我们就永远不会开始了，
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开始了。
的确我们都很软弱，
的确我们很软弱，
但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
但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
爱我们的阿爸父，
爱我们的阿爸父，
他愿意帮助我们，
他愿意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信靠他，
只要我们信靠他，
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
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
就可以经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
就可以经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
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有美好的成长，
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有美好的成长。
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留下宝贵的说话给我们。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透过阅读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通过阅读你的话语，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讨你的喜悦，
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讨你的喜悦。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